大家好啊！首先欢迎各位再度来到佛教法相学会佛学选讲系列的心经频道。咁喺上一讲咧就解释咗中论观四谛品嘅第八同埋第十种，咁喺一讲咧就会详细解释第九种嘅。咁实在唔好意思啊，由于上一节同埋今节咧就隔咗好耐嘅时间啦，咁而家咧就要简单重温一下。咁首先睇睇呢三种，诸佛依义谛为众生说法，一义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义谛，则于心佛法不知真实义。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三论中的吉藏法师就提出，世俗谛和第一义谛是可以分为于义谛或者是教义谛的说法。首先讲于谛或者于义谛，是从世人和圣智两种境界而言的。首先讲世俗谛，世俗谛是世人在无明覆盖之下所认知的常识世界，世人感知到依缘而起的生生灭灭的世间现象事相，亦都以世俗语言的种种假名去作为认知识别，错误地执着为真实，认为真的有好像假名所指的真实事物存在。虽然这些都是虚妄的认知，不足以称为谛，但是于世人而言就是真实，是真理，所以就世人的境界而言就是世俗谛，简称世谛或者俗谛。而第一义谛就是指于诸佛所体证到的诸法实相，是不可以用语言概念思维的究竟真理。诸佛现见一切世间的现象，一切人事物都是没有实质的，一切都是空无自性的，这个是诸佛圣智的境界，所以称为第一义谛，或者称为圣义谛、真谛，亦都可以简称为第一义。总括而言呢，于谛或者于义谛是世人和圣智的两种境界，世俗谛是世人在虚妄认知之下的常识世界，包括缘起的现象事相和世俗语言，但是世人就是执着为实在。而第一义谛就是圣者所体证的一切法性空的究竟真实境界，是不可说的，是不可思议，不能够用语言概念去形容的。好了，现在讲教谛或者教义谛。教谛和教义谛是两种言教来的。首先讲世俗谛，虽然诸佛是证悟了空的不可说的实相境界，但是亦都能够觉知到世间现象的生灭相，是知道世人所认知的是怎样的世俗境界。诸佛就随顺依据世人在无明覆盖之下所认知的常识世界世俗事相，以世俗的语言去教化世人，令到世人得到世间的正见，这些言教亦都称为世俗谛。而第一义谛呢，就是诸佛为了要化度众生，就依据他们圣智所证见的实相真如境界，虽然是离言不可说的，但是亦能够借助世俗语言去建立种种的假名，解释缘起法的无我、不境、空性。这些随顺圣智境界而施设的出世间证见的言教呢，就称为第一义谛。所谓出世间呢，是指出离有漏烦恼系缚的无漏解脱法，是无烦恼的。好了，现在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于谛或者于义谛，是于凡夫和于圣者两者不同的境界。凡夫所认知的现象世界和世俗语言，就是世俗谛。而一切性空不可说的性智境界，就是第一义谛。而教谛或者教义谛呢，就是诸佛随顺于义谛所讲的言教，讲世间正见的就是世俗谛， 讲一切自性空出世间正见的呢，就是第一二谛。好了，现在简单做个总结。于谛或者于二谛呢，是指于凡夫和于圣智两者的不同境界。凡夫所认知的现象世界和世俗语言呢，就是世俗谛。而一切性空不可说的性智境界呢，就是第一二谛。而教谛或者教二谛呢，就是诸佛随顺于二谛所讲的言教。讲世间正见的就是世俗谛，讲出世间正见的就是第一二谛。好了，现在看看第八种。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二谛。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所讲的两种谛呢，除了是包括言教的教义谛之外，亦都包括佛所讲这些言教的依据，即是佛智境界和佛所了知到世人的虚妄境界，即是于二谛。即是说诸佛依二谛的二谛是包括了教二谛和于二谛两种的。而第二句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二谛呢，就是指佛说的两种言教的教二谛。好了，现在看看第九种。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心佛法不知真实矣。佛所讲的言教是包括世俗谛和第一二谛的教二谛。若果我们不能够分别出哪些言教是世俗谛，哪些言教是第一二谛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理解到甚深佛法的真实义理了。因为两种教谛的层次是不同的，很多时候就会令到我们感到很矛盾、很困惑。譬如我们从《阿含经》里面就看到，又说人呢，是由色、受、想、行、识五蕴五种物质和精神现象条件构成的和合体，又可以更加细分为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亦都有其相对的六境、色声香味触法，总共十二处，再加上有了别作用的六色、眼色、耳色、鼻色、舌色、身色、意识，成为十八界，有十二因缘各各的之分，有佛陀如实之见的真理四圣谛等等。但是波野经典譬如心经又说五蕴是空的，说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又无眼耳鼻舌身意，连十二因缘四圣谛等等都说是没有的。还有啊，我们都相信有因果业报的嘛，说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那《阿含经》也有很清楚地讲到，唯有罪覆业，若人以作者，是则己之有，彼则常持去。一切众生类，有命终归死，各随业所趣，善恶果自受。咁呢度系好清楚讲到有罪覆业，随业所趣就会有种种唔同嘅趣别，有善恶嘅果报。但系喺《大波耶波罗蜜多经》咧嘅无性自性品又话，一切法自上空，自上空中无索取趣，无所造业，无二属果痴别可得。这里所讲的索取趣，第一个数目字的数字是读索的，是屡次屡次很频密的意思。而索取趣就即是不断地受生死， 招感六道或者称为六趣的生死轮回主体，即是有情众生的另一个名称。而二熟果呢，这里主要是指二时二熟的果，比如今世做了业因，就招感后世的果报。那是不是令到我们感到很混乱呢？其实是因为前者所说的种种名相啊、五蕴、十八界、因缘啊、四圣谛等等，都是佛陀就着世人所能够感知和理解的层次而讲有什么什么，这些是世俗谛的讲法。而后者啊，《般若经》所讲的无啊，是依佛陀所证的第一二谛的说法。诸法实相是空性，亦都称为无我，是强调无实自性、无实质的意思，而并非是我们世人一般所讲、所理解的无、不存在的意思。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是佛陀两种研究教义谛的分别呢，就会觉得是无所适从了。在这里呢，就先解释《大智度论》所讲到佛陀在世时期四种的说法方式，所谓四色坛。之前呢，在第七讲呢，就讲到常无常的时候呢，也都曾经提到的。咁当时呢，只是简单解释了其中两个色坛。咁本来想住呢，在解释心经的经文的时候呢，先至详细解释全部四个色坛的。咁但呢，而家讲到经题的波耶波罗蜜，讲到实相波耶，讲到二谛呢，亦都觉得在这里解释四色坛是合适的，所以先在这里解释了。四色坛是包括世界色坛、各个为人色坛、对治色坛和第一二色坛。色坛是有成就、终要和理取的意思。首先讲世界色坛。世界色坛是随顺世间之法而讲因缘和合的义理，即是以世间一般的思想、语言、观念等等的事物去说明缘起的真理。譬如就好似车呢，是由车身、车轴、车轮等等而成，而人类呢，亦都是由因缘、五蕴和合而存在，所以并非是实体。但是呢，就并不否定有人的存在，虽然真实之中是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但是在互相沟通的时候，佛都会说、我现在去竹林精舍，我去托钵等等，而不会说这个五蕴和合去哪里哪里的。因为人的存在呢，本来就是一般世俗的见解，所以呢，就讲适合世俗之法去随顺众生，令到凡夫喜悦，对佛法有好感和信心，可以去听佛法，而能够得到世间的正智正见。所以呢，这个色坛又称为傲欲色坛。印顺法师在《佛在人间》里面就讲到，如果对于初学者，他们觉得佛法是缺乏兴趣，没什么趣味，那佛就先令到他们生起欢喜心，随顺众生的不同愿求啊、傲欲啊，就跟他们讲不同的法。比如遇到农夫，就可以先谈一些田园的事情，然后呢，就善巧地引导他们入佛法，咁听众咧就会乐意接受啦。咁又比如印度咧，好多系信天神嘅，但系天神即使系有福报、有能力，仍然都系三界之内嘅众生，仍然系有我执啊、贪嗔痴种种嘅烦恼。咁所以咧，佛就话啦，系唔应该归依天神嘅，但系随顺世俗咧，亦都不妨供养佢哋。咁有呢啲咁等等嘅说法。譬如大乘佛教所讲的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亦都是这样样的善巧方便。这种种的随顺世俗，令到众生对佛教有欢喜心而愿意听佛说法的善巧方便，就称为世界色坛。好了，现在讲第二个色坛，各个为人色坛，又称为为人色坛。即是因应众生个别的根基和能力，因材施教说法，启发善根， 所以又称为生善色坛。印顺法师在佛在人间里面就给了一些例子，对于不肯布施的就将布施的功德话给他听，而对于不肯持戒或者亲心重的人就跟他们讲要持戒和讲忍辱的功德。总之就是应机说法，令到他们的善根得以滋长茂盛为目的。在大智度论里面亦都给了一些例子，首先看看论文，观人心行而为说法，于一时中或听或不听，如经中所说，习报业故，习生世间得习足习受。更有破群拿经中说，无人得足无人得受。心行是指心的活动作用状态变化，这里所讲的听是指允许同意的意思。如经说，习报业故，习生世间得习足习受，意思是指对于不相信有轮回后世，不相信有罪福业报就可以胡作妄为的人就是属于断灭见的人。佛陀就对他们说，有众多不同的善业、恶业、不动业。不动业即是禅定业，是同色界或者无色界的定境相应的业，是时常在定境之中不动，但是就没有出世的智慧，是能够招感色界或者无色界的生死。佛陀就说是会有不同的二熟果报，死后是会生在欲界之中的善趣、恶趣，或者如果生时是修得禅定，未着禅定境界，就会生在色界、无色界的天趣。不同的趣别、不同的果报就会有种种不同的根、境、色。根就是指六根，是感觉器官、能力，而境就是指六根所取的对境，色声香味触法。色就是六色的认知作用，根、境、色和合就是触，就会有不同的感知。之前也都曾经讲过，比如说同是水，人见到就是水，饿鬼见到就是脓血，而水中动物见到就是他们的家，天人见到的就是庄严的琉璃等等。这就是因为果报体不同，就有不同的根，也都会遇到不同的境，有种种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样讲是为了要令到他们去除断见，相信有轮回业报而改恶修善。而破群拿经所讲到的无人得足、无人得受呢，意思就是说，对于相信有神我，即是说是相信有一个实质的精神本体是独一的，是恒常不变的，是有主宰性的我，相信有一个这样的神我的人呢，佛陀就对他们说是并没有一个真实受报的人，因为五蕴和合而成，所以就并非是独一，是刹那刹那这样是随因缘改变，前一刻的我已经不同后一刻的我了。既然是随因缘改变，所以也是没有主宰性，这样说是为了要令到他去除我执的常见。所以各个为人释坛所开演出的说法，是有时会令到人感到好彼此是之间有矛盾，这样是因为为了要符合不同众生的需要。好了，现在讲第三的对治释坛，针对众生的贪嗔痴等等的烦恼，应病而予以发药，是为了要灭除众生的烦恼和恶业的教法，因为它能够断除众生的诸恶，所以也都称为断恶释坛。也都有说这个是对治修行障碍的教法。印顺法师在佛在人间里面就讲到，有些人是能够做很多的慈善事业，但是就不能够压止自己的恶行，也都有些人能够消极地去止恶，但是就不能够积极地行善。 咁所以咧，生善同埋色惡咧，就係喺應機施教裏邊嘅兩大宗旨。止惡不單止係制止身體同埋語言嘅惡行，仲要淨化內心嘅煩惱。咁所以，如果有啲人只係肯布施，唔能夠持戒咧，咁佛就同佢講，毀戒咧就係一切罪惡嘅根源，所以咧就話布施功德咧就係有限嘅。只是能够感到身外的福报。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持戒，持戒才能够感到人天的福报。这样就是以持戒来对治犯戒的恶行。但是如果有人只是能够制止身和语的恶行，但是烦恼多多，那呢佛就会跟他们说，學佛不單止是限於身和口的業，還要清淨內心，收集禪觀。在《真一阿含經》裏面就有這樣的經文，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正其意，是諸佛教。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是世間一般社會和宗教都會有這樣說到的，但是自正其意就更加是佛教特別所重視的。聽過這樣的故事，唐代有一位了巢禅師，當白居易問他什麼是佛法的宗要的時候，他的回答就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居易不以為然，說這麼簡單，連三歲的小孩子都懂啦。咁了巢禅師就說了，三歲孩童雖曉得，八十老翁行不得。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八十歲的老翁都未必做到啊，何況是要清淨自己的意念呢？我們無始以來多生多世積集下來的種種雜氣，貪心、慳吝心、親心、妒忌、我執、我慢、猜疑等等，都是十分之頑固，是並非容易消除的，必須要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多些覺察自己的起心動念，決心去改變。而且禅修亦都可以加強我們的覺察力、心力、定力，幫助我們去逐漸洗刷我們的雜氣。禅修是可以清淨我們內心不同的煩惱，譬如五停心觀就是為了要止息五種煩惱障礙的禅修觀法。譬如貪欲重的就要修不淨觀，親心重的就修慈心觀，愚痴重的就要修因緣觀，散亂多的就要修數息觀，即是數我們的呼吸出入息，而我執重呢就要修戒分別觀。戒分別觀就是觀十八戒一切法都不外是地、水、火、風、空、色六戒和合而成，是並非有一個實在的我，是用來對治我執的。這些法藥是各自針對某些心病而有作用的，對於其他心病就未必有作用，甚至可能會有害的，所以必須要對症下藥，而且當所對治的病已經消除了，就不需要再繼續用這隻藥了。在《大智度論》裏面就給了幾個例子，他說修不淨觀是為了要對治貪欲重的藥，觀死屍、白骨，觀自己和他人的色身不淨，有36種不淨之物，比如鼻涕、痰、屎、尿等等，是用來止息貪欲的，是尤其是是要對治對於男女身的染著。但是對於本身已經是經常喜歡觀人過失的親心重的人呢，如果還要他修不淨觀，要觀人的身體種種的不淨、種種的過患，那就會更加容易增長他的親心了。又比如修慈心觀，是觀想和祝福所有眾生，無論跟自己是親或者疏，乃至是 恼害自己的怨敌，都要祝福他们没有烦恼，没有痛苦，要得到快乐。这个呢是适合对治亲心重的一种病的。但是对于本身已经贪爱很重的，要他再修慈心观，修慈爱呢就可能不是太合适了。如果是愚痴比较重的，是不明因果事理的话，就应该要修因缘观来作对治。但是如果这个人本身已经贪心很重的，或者亲心很重的，可能在禅修修因缘观的时候呢，就会观想下什么方法可以对付他亲恨的人呢，或者要得到他贪爱的事物呢，那这种药呢就变成为毒药了。所以要对治种种不同的烦恼呢，就必须要用种种不同的合适的法药了。好了，现在讲第四的色坛，第一二色坛。第一二色坛是显示佛陀自证的诸法实相。对于机缘已经成熟、善根已经深厚的众生呢，佛陀就会直接跟他们解说诸法实相不竟空性的道理，令到他们悟入佛的知见，所以呢又称为入理色坛。好了，总结一下四个色坛的作用。世界色坛是适应于俗情，方便有道向佛，又称为傲欲色坛。而各个为人色坛呢，是启发人心向上向善，又称为生善色坛。对治色坛呢，是针对种种的偏执而产生的障碍遮蔽，这些种种的过失，又称为断恶色坛。而第一二色坛呢，就是显示究竟的真实，又称为入理色坛。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这样的论文：除第一二色坛，诸如论已，诸如色坛皆可破。意思即是说，前面三个色坛是方便的应机设教，是引导众生按住他们不同的根器都能够得到提升，走向解脱乃至佛道。所以虽然我们是见到不同佛典里面的教法好像有些矛盾，只是因为相对于当时说法的对象，这样讲是最适合最正确的法，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角度之下，就可能是不适合不正确了，是可以被破斥的。所以就是说皆可破，因为并非是绝对最究竟普遍的真理，所以就可以被破斥了。第九颂讲到要分别于二谛，这样世俗谛和圣义谛是不是就要分别为两种截然不同无相关的真理呢？一方面我们迟些会再讨论到，现在先看看第十颂。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二，不得第一二，就不得涅槃。正如之前已经讲过了，第一二的圣智境界根本是不可说的。佛陀呢就借助世人的语言，这种世俗谛去施设种种的假名，比如说无我、空、无自性、不可得等等，去宣讲第一二谛的义理言教。但是若果佛只是直接向世人讲话诸法实相是无实自性的，是不竟空的，这些圣智境界并非是世人所能够明白理解的，因为是超越世人的经验。所以诸佛是需要因应世人所能够感知到的，所能够理解到的种种世间现象，这些凡夫境界的世俗谛，用世间的语言去施设种种的假名，譬如五蕴、缘起、无常、苦、等等，去指出世间事物都是从因缘和合而起的，所以是生灭无常的，是不可以执为实在的，以此种种来说出种种的世间真理，成为言教的世俗谛。依世俗显圣义， 依世俗帝的言教，加上用世间语言所施设的无自性啊、空啊、不可得种种的随顺圣智境界的假名，以事物是从缘起来显示事物的本质是没有真实的自性，是无自性空，不可得不可执，这些出世间的真理，成为第一二谛的言教。以言教作为指向月的手指，引导世人看穿世俗缘起事相无常变化的表象背后的真实不定空性，由此来打破无明的浮盖。世人依教奉行，好好收集呢，就可以体证圣智的第一二境界。而能够体证圣智的第一二境界呢，就是能够通达空性，去除实有的自性见，才能够证得烦恼永灭的涅槃境界。所以说，如果没有世俗帝，包括世俗帝的现象和语言的凡夫境界，还有世俗帝的言教，我们就不能够最终证得第一二的境界和涅槃境界。之前在第五讲就讲过，文字波野同埋观照波野是达到实相波野的方便途径。佛的研究是属于文字波野，我们听经闻法，以闻慧同埋思慧去理解起信。而依文字波野，以思慧同埋修慧依理观察，在身心行事方面，在禅修当中去体察觉照诸法缘起无自性空，就是观照波野了。在观照波野不断地观察缘起事相，于是了达一切虚妄分别都是无自性的，虚妄分别断尽了，就能够证得诸法空所显的真实意，就是实相波野。太虚法师在法性空慧学里面就用渡河来做譬喻，实相波野呢，就是一切众生渴求能够过河到达的地方。而文字波野呢，就是诸佛菩萨布施给众生的船佛，作为渡河的方便。而观照波野呢，就是各个众生借船求道，种种的撑的竹篙啊、船桨啊、怎样去把持的方向舵啊，咁等等的功力。印顺法师在《中观论众讲记》里面就讲到，解说性空的研究是随顺圣意的研究，是文字波野；而有漏的观慧，学习观空性呢，就是随顺圣意的观慧，是观照波野。这两种波野虽然都是世俗，但是呢，就是随顺波野圣意，所以呢，就能够取入真的实相波野，真的圣意帝。在第十众的第一二是指圣智的境界，是有别于第八众的第一二谛，所指的是说法，是属于言教的范畴。但在不同的佛典或者学者的论文里面，二者并非是很严格地去区分的，是会互用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一二谛或者第一二，究竟所讲的是诸法实相圣智境界，定是随顺圣智境界所讲的真理言教呢，就要看前文后理了。刚才所提到世人依教奉行，好好收集，就可以证得第一二的圣智境界。而所讲的依教奉行，是并不单指第一二谛的言教，那还包括些什么呢？我们下一讲再继续。再见。